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以赛亚书31到35章。刚好呢，我们到了35章，以赛亚书呢到39章是一个前半部分，总的就结束了。那么35章刚好也是一个特别的小节，因为36到39啊是叙述一个特别的事件，来证明前边作者提出来的理论。那我们不妨稍微停一停，对他的以赛亚书的架构有一个总体的把握。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就是以赛亚书1到5章是借着动物，借着大自然上帝来指以色列和犹大背叛神，指出他们荒凉的属灵的现状。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上帝并不是一上来就借着律法借着实诫来指责他们，乃是借着整个宇宙的自然的原理和整个存在物向创造之主来联系，这样的一个更普遍的原理来指出，人的罪并不只是违背了神的外在的规条，更是违背了整个宇宙的秩序，违背了存在物存在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也违背了上帝和创造物本身应该有的内在连接，所以它是反自然，也是反对一切的上帝所命定的价值秩序和永恒之律，也是违背人的内在的价值和良心。那因此这是一个宇宙性的审判的舞台，上帝呢其实已经预见了整个神的百姓和外邦都在这个审判的背景下来向上帝交账。我们呢就看见神的百姓在审判面前的荒凉，和他们在上帝里面渴望得到的复兴。于是我们就特别看见第6章就是以赛亚先知蒙召。以赛亚先知蒙召就特别让我们看见在这里上帝是特别让他看见，不只是神的百姓有祸了，他自己也特别有祸，因为他是嘴唇不洁的人，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此这样的一种对自己深刻的认识，就使他也需要一位真正的赦免他的罪和拯救他的主。因此接下去7到12章就提出一个问题，神是列邦的至高主宰吗？神能拯救神的百姓脱离亚述吗？或者神是不是只是众多的神中的一位呢？要等着被另一位更大的神来代替呢？神真的可以被依赖吗？13章到35章就来回答这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看见以赛亚先知在回答的时候，在圣灵的引导下，就通过4个部分来回答。13到23章，我们看见神掌管每个国家的主权。以赛亚先知是列出了对10个国家的审判。上帝不只是以色列和犹大的主，也是列国万邦的主。第二部分是 24-27章，我们看见神不仅是列邦的审判者和回应者，而且其实是世界舞台上最高的、至高的行动者。那第三部分就是第28-33章，我们看见神的谋略绝对优于仅仅依靠人类领袖的谋略。那最后一部分，也就是第34-35章，我们就看见依赖人最后呢就会走向旷野般的荒凉，但是呢依赖神就会看见上帝使旷野变成了乐园。所以先知的这样的一个如传具笔啊，对整个世界命运的描述，让我们看见你只能得到一个唯一的结论，就是神是可以依靠的，神能够也必然会实行他的拯救和审判。那这样的神，我们对他的依赖是靠着我们每天在信心中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宗教生活各层面的行动来见证出来。所以这就使得我们读以赛亚书也其实是审视我们的信仰生活的实质。我们看见在今天要读的31-35章中啊，上帝也特别揭示了以色列人、犹大人，他们一会儿靠亚述，一会儿靠埃及。为什么他们要依靠这个呢？因为他们依赖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强壮的马兵，也觉得人有谋略和智慧。但是上帝却说，亚述和埃及都不过是人，他们并不是神，他们的马呢不过是血肉，他们的繁荣不过是表面的物质，他们本身都不是灵。因为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唯物主义者依靠唯物主义、依靠物质，他们是何等的可怜。物质再庞大、再繁荣，也只是一堆冰冷的物，也只是人本的虚假的繁荣而已。他们本身并不是活泼的、生动的、有大能的灵。因此在神的眼中来提醒我们说，你到底是依靠看得见的物，还是依靠看不见的灵？灵尽管看不见，但不代表它没有能力，也不代表它不存在，它是一直在整个宇宙中存在着、行动着、掌管着。所以这一位万军之耶和华正是圣灵大能的名字。因此在这一位神的介入之下，你注意在以赛亚先知的描述中，不管是亚述的灭亡还是埃及的灭亡，都并非是倒在人的刀下，乃是倒在神的刀下。因为呢，神是审判临到，所以依靠再高的金字塔，这个金字塔也是冰冷的一堆石头，它并不能够真的来帮助到人的心灵、生命的更新和爱以及公义与和平。而我们对神的依赖，也是对神的活泼行动的、无所不在的灵的依赖。 也是对上帝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王的依赖，因为那一位王已经显明了灵的大能，也已经显明了智慧如何引导我们的每一个细节和生活的境遇。所以在神里面成为高明人，就一定会行智慧和高明的事，他们的行动也会有长远的果效，他们不是出于情欲忽是忽非。但是愚顽人呢，必说愚顽的话，心里想做罪孽，惯行亵渎的事，说错谬的话，攻击耶和华，结果到最后沦落到无食可吃，无水可喝，也就是这一批唯物主义者依靠物质的结果，就是连物质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没有办法安慰到他们的灵魂。更重要的是，这些物质他们紧紧地拥抱着，但是也拼命地缩水，很快长了翅膀就飞走了，或者有贼挖窟窿来偷，或者生了锈就锈坏了。所以只有圣灵浇灌，才能使旷野变为肥田，也才能使公义、和平、平安居住在其中，直到永远。因此，到底是寻求哪一种结果呢？到底是应该怎么样来因着瞩目于将来的结果、未来的光荣或荒凉，来决定你今天应该怎么样来做选择，今天怎么样来过你自己的生活呢？所以我们就看见在最后2、3、4、35两章中啊，以赛亚先知以东为代表来提到啊，依靠人到最终就会把繁荣的城市都变成了荒凉的旷野。上帝呢，借着一个宇宙的秩序和法度来衡量各个国家，结果到最后在上帝这一本审判和奖励之书面前，一切人都被记在神的书上。所以到最终他们也显明了他们的荒凉和虚无。但是真正的依靠神呢，神的新以色列民为神所救赎，我们就看见就足以给人带来新的盼望。所以35章是以赛亚书第一部分预言的结尾，对因先知宣告神震怒而丧胆的以色列百姓，即因罪而沮丧的信徒，足以唤起新的盼望。那么这一章啊，让我们看见弥赛亚国度的荣耀，让我们看见神的国度如何使荒凉的旷野变成美丽的乐园。以赛亚借用大自然的美丽，让我们看见林中的树荫、浓密的香柏树、芳香的百合花、汩汩流淌的清泉、奔涌的泉水等等，也让我们看见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让我们看见沙伦的玫瑰的荣美。那这一切给人带来真正的乐园的和平喜乐的盼望，也让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改变不是来自于人的能力，而是来自于神的大能。所以这一条大道被称为圣路，污秽的人不得经过，是为着赎民而铺设的。这正是主耶稣以他死里复活开辟的又新又活的路。那若有人在基督里，就会支取这圣灵的大能，旧事已过，也都会变成新的。所以弟兄姊妹，借着这5章，你肯定就得到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是神真的是又真又活，值得信赖的。所以你有没有靠着神行走？有的弟兄姊妹礼拜天的时候要向公司请假，你请假的是什么样的心态呢？你有没有向神祷告， 相信这一位看不见的神有着看得见的能力，可以给你勇气信心，让你来请假参加我们的敬拜，而且必然也会使你做荣美的见证。因为我们自己得到和失去的根本不在于这个世界，也不在于我们的上级领袖，而在于我们的神。那接下去我们这个也会有会员的聚集，也会请大家来认真的阅读啊，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的见证，也要让大家选出合神心意的仆人。那当我们聚集的时候，你有没有也在这个世界的时间表中把神的时间表预先排出来呢？让我们能够靠着神来又真又活的行动。那每一个在我们中间要做神起来服侍的仆人的，也有没有靠着神把自己交托给神，走出个人舒适区，靠着神而活呢？那今天我们立志做神的爱的使者，我们有没有真的立定心志，心中有神，目中有人？有没有真的让我们的每分每秒能够立定心志，荣耀神，以神为乐？有没有摆脱私欲邪情的捆绑，能够心里边被圣灵和平的喜乐所充满呢？弟兄姊妹，这不只是指以色列跟犹大，更是指我们今天每一颗心如何做选择，是依靠这一堆冰冷的物质，还是依靠温暖的圣灵的大能？求神恩待。我们一起祷告。特别怜悯的天父，谢谢你借着以赛亚书来让我们看见你是值得信赖依靠的，所以求你加给我们智慧和力量，让我们靠着你行动，积极行动，跨出船舱，跟随耶稣走在水面之上。愿你给我们信心和圣灵大能的名证，让我们活在你的眷顾带领护理之下，因为你已应许断没有什么可以干扰。愿你给我们看见你如何使旷野变成乐园，也让我们的心灵的荒芜之地变成你自己的百草园。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